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一些，现在来拿好吗？出埃及记36:1-7，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想我们牧师如果教会要建堂，我们大概喜欢用这样的经文来勉励弟兄姊妹应该效法他们，多多的给出来，给到说超过了不需要了这样。不过可能今天的教会不太会遇见有这样的情况，会告诉人说大家奉献的够了，不用再奉献了，好像大家都觉得多多益善啊。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更核心的意义，它的主旨含义并不是让它可以拿来用作我们鼓励别人这样做的榜样。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故事最要紧的是甘心两个字，甘心啊。摩西要记下他们这些人是甘心的奉献的哈。事实上出埃及记你看不到摩西怎么样努力的在说服神的百姓要奉献，并没有，他只是提到这个需要，然后大家就这样做了。他们所以会这样做，我想是因为他们在摩西的带领底下看见许多神的作为，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整个生命被改变，也受吸引而想要这样奉献啊。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你努力的告诉人家要奉献，跟我们努力的带领大家追求，然后人家奉献是自动自发的甘心乐意的，那不太一样啊。后来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大卫在预备材料的时候，所罗门的圣殿跟摩西会幕不太一样，因为它分两个阶段，这个拿出许多礼物来的这个步骤是发生在大卫的时期啊，所罗门就只是拿着那些材料来建造而已，而大卫的时期，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预备材料，也有许多人奉献，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特点就是大家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大卫只说了这样的话，说今天有谁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呢，对吧？大卫是这样说的 他没有说你们应该要奉献，他说谁乐意奉献呢？啊，好，接下去一直到39章，有3章的圣经，摩西重复的再一次的记述这个会幕的神所启示的规格、样式、尺寸等等。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我们没有打算再像之前一样，前一段做这样的叙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从25章到31章那段经文，我们差不多是逐章、逐段甚至逐节的给大家诠释。可是接下来的这3章，我们就不这样做了，而且可能也不会再多要大家读这些经文，或许有的时候会读几节吧，可是我们想要从这些经文讲到里面包含的一些经义啊。那我上一次已经告诉大家，我接下去要讲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男人啊。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想在摩西的会幕，神所启示的这些规格、制造的方式等等，其中有一个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建造需要大家一同啊，一起来建造啊。摩西的会幕很要紧的一个点是要建造啊，可是还有一个点很要紧，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建造啊。神建造他的教会，必须他所救赎的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神一向不是做一个好像一个只是一个全面性的把我们看成一团，然后要把这一团做好。神个别的认识我们，对不对？他在启示录3章20节对老底家教会是这样讲话的时候，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那就是一个一个，对吗？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如果他们开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甚至用的是单数啊，所以一个一个的要得着建造。这也是我们之前花了很多功夫在讲会幕的时候提到的，也就是你不要只把它想成要建造一个教会，然后我们想的似乎就是教会要人很多，一个大的教会好像那就是成功了。其实不是，我们应该多一点想到每一个人要得到建造，并不是你信主了加入教会，加入这个继续努力的要教会增长的这一群这个 teamwork 里面就叫做建造，并不是的，而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得到建造。这是我多次给大家讲的事情，我所以需要这样重复的再讲，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我们很容易碰见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人好像给我们看见的示范的样式，常常倾向于我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就好像在讲到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而建造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很大、有很多事工、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有可能连我们在主日讲道，有些省的儿女一个礼拜就一次主日来听一篇道，可是我们的讲道却许多的话都跟我刚刚讲的这个事工有关，在讲到你怎么样可以参与这个事工，怎么样可以让人更多等等。你知道如果这样，我们圣经有许多话我们都不需要讲它。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他们还是有办法讲很多经文，但是他把任何他读到的经文 都讲到我刚刚讲的这一个上面去。但是我读圣经，我实在没有办法这样。我觉得有许多话是很直接的，就讲到我们个人生命要得到建造，对不对啊？我们花了许多功夫给大家讲这个，可是现在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连结啊，是不可或缺的啊。基督徒，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做独行侠，虽然他要我们学习单独与神同在，那是我们是个人生命的造就。可是他并没有要我们因此做独行侠，我们乃是在众人当中学习操练单独与神同在，而不是要到山上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去单独与神同在。神没有要我们这样。或许有一些我们生命的阶段，一段时期，神让我们很孤独的自己一个人，可是多半的情形不应该是那样子的啊。我们如果是独行侠，我们不可能被建造的完全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讲像这样的话，说我们乃是与众圣徒一同怎么样啊？一同得着基业，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或者说基督自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与众圣徒一同啊。你知道我们个人得到建造，如果没有跟众圣徒一同，那些建造是不会完全的。比方如果我们逐渐的，我们里面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不是说你更多的好像被神爱，所以好像各方面都神垂听你的祷告，让你没有难处。有的人对神的爱的定义是这样，我讲的不是，我讲的是你这个人被神的爱充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活出爱来，你自己也会充满了爱啊。那是一个建造，对吗？那是一个建造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们被建造成充满了神的爱，被建造成住在神的爱里面。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他这样子个人的生命有这样的成长，他充满了爱，然后就常常在那边好像发出爱的光来说，你看这个人里面充满了爱。对，爱不是这样的定义，对不对？爱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的，不是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写的爱的诗章，爱的真谛，几乎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旁人在，而不是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这样。爱是恒久忍耐，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有什么好恒久忍耐的啊？当我们因着旁边的人使我们很不能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抱怨神这样对待我们，几乎要抱怨神不爱我们。可是你说错了，那正是神要建造爱在我们身上的道路，不是吗？喜乐也是一样。一个人自己他觉得自己里面充满了喜乐，可是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你因为看见别人蒙受祝福，看见别人很好，因此心里面有喜乐，那种喜乐跟你自己所追求那种自己很快乐的那种喜乐，那味道很不一样。有的人一辈子很少尝到我刚刚讲那种喜乐，因为他们自私惯了，他们在他们的哲学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要叫别人快乐啊，要叫别人蒙福，他们没有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看见别人快乐，看见别人蒙福，我们会觉得快乐的那种快乐，我想那个才比较像神的喜乐。当主说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里面， 叫你们的喜乐充足的时候，他指的是像这样的喜乐啊。你能了解吗？喜乐在我们身上的建造，要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是一定要跟别人相关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快乐的。平安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自己在那边觉得很平安，可是你所做的或者你所说的让旁边的很不安，你没有感觉，我很平安，那种平安不是神的平安，对不对？想一想我刚刚讲的事情哈，建造一定需要这样的连结，必须众圣徒一同的。我们之前讲过，有人用一个方式来讲到说会幕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他说会幕有很多的物件，我的约柜、陈设饼、桌子、金香坛等等，它的尺寸有的时候是整数啊，两肘或者一肘，可是经常都有，几乎每个物件都有这种半的尺的这种尺寸，一肘半、两肘半等等这样啊，就是连竖在会幕那里成为会幕的墙垣一样的那些木，会幕的木板，一个一个，它的宽也不是整数，对不对？每一个的宽都是一肘半啊，一肘半就是手指甲尖到手肘关节，这叫一肘嘛。这有长度1.5倍的这个长度，这样差不多70公分、75公分左右。有人说这个用来代表说，神不要每一个器皿就觉得它就是完全的，再怎么样你都不会完全，除非你跟别人连结在一起，一肘半加一肘半合起来才会是三肘，才会是一个整数。当然这有一点寓意解经了哈，可是这个说法也蛮有意思的。可是那确实是神的做法的方式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讲完旧约时代那许多信心英雄、许多属神的人的事情之后，他说：“可是这些人，虽然因信已经得着所应许的，可是神使他们还没有办法得以完全，必须有一天与我们同得才会完全。”希伯来在这里讲的话，我们应该要留意哈，就是我们一定需要跟别人，神整个的建造才能够一起成为完全啊。虽然圣经里面有时候对个别的人提到你要做完全人，甚至有时候称一个个别的人说他是完全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完全，是一定要跟别人同德才会完全的。连基督自己都是这样，基督自己当然是完全的，对吗？如果世上能够有一个完全人，基督一定是最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的。可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他使自己好像刻意使自己进入一种光景里面，必须跟我们一起才成为完全啊！等他能够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才得以完全。你如果留心看在圣经里面神的作为，也不时的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比方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要去迫害教会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对吗？那是教会最奇特、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了，也是很重要的故事。因为那个神得着了这个器皿，将要改变这整个的世界啊。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那是很奇特的经验。主耶稣自己向他显现， 教会正在遇见这些迫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他们只能祷告，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神会这样做口，神自己亲自的做。这就像我们常常教导说，当你发现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介入，神的神圣介入常常啊，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啊。就像他向大树的扫罗显现，使他成为使徒保罗一样。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他这样向保罗显现以后，使他暂时眼睛瞎了，人家需要牵着他的手进了大马色城。神没有亲自继续作为，他转向大马色里面有另外一个圣徒，一个弟兄，是一个正直的人，敬畏神的人，一个属神的弟兄亚拿尼亚。神就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异象，指派他去帮助保罗，大树的扫罗。我想亚拿尼亚的比方对圣经的熟悉应该不如保罗，他的恩赐应该也不如保罗，可是神指定指派他去做这一件事，你不觉得吗？神都能够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把这一个人的心那样完全的扭转过来，他当然可以做后面的事，对不对？啊，他没有，神没有，神找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一件事，而且借这个人不只为他施洗，而且使他暂时瞎了眼睛又得以看见，而且还借着他使大树的扫罗被圣灵充满。我想神从一起头就要告诉这个在法利赛人当中是青年才俊的保罗一件事，就是他需要别人啊，他需要跟别人一起建造啊。我们不要学世界上的样子啊！今天世界上的有成就的人，并不是每一位有这样子的观念啊。可是，在神的国里面，真正的领袖，而且是很杰出的领袖，他们都应该要同时有一种东西在他们里面，就是他们不会觉得他们重要到那个地步，是在一切人之上，好像没有他就没有别的。所有那些人得到的恩惠，有工作的机会，有收入，能够建立家庭，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想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领袖是这样想事情的，可是神从来没有要教会里面的领袖这样想事情的啊。他们需要从心里面知道，那些弟兄姊妹需要他，可是他也需要那些弟兄姐妹啊。所以我想在会幕的建造里面蕴含有这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有这样的连结。神没有让里面的任何一个物件一个器具单一的就好像达到完全，他一定要跟别的合在一起啊。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说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恩赐等等啊。其实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服侍等等这些里面的那种会遇见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的连结、彼此补足等等，这些就是神建造的其中很重要的方式啊。可是很多年来我都发现，在这种神的造物里面，必须这个跟那个一起起来互补，才会更完全的，这样的区分最能够代表那么不一样，两边很不一样可是又需要合起来的，大概就是男女接着婚姻建立家庭 这一件事情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讲合神心意的男人跟合神心意的女人啊？我服侍主很多年来，我都有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在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人会因为国籍的不同、民族的不同、肤色的不同、种族的不同，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的不同，或者是教育程度的不同，还有各种情况而带来的那种区分，有的时候是那种意识形态或者歧视等等。可是我发现所有这些不同没有比男跟女的不同更不同了，男跟女真的是最大的不同。可是很奇特的就是神却安排把男跟女结合成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其他的不一定，他有可能在同一个公司里面有不同肤色的人、有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教育程度的人等等，那他们需要学习彼此连结。可是弄不好你可以辞职嘛，对不对？但是婚姻不一样，神要他们结合在一起啊。不管你现在的婚姻很多都很容易就离婚，可是在神心目中，神设计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嘛。所以神的安排很有趣，他把人造成各自都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性别的不同，然后就要两个性别的人合在一起进入最亲密的连结，而且是终身的连结。这是很有趣的事。从这里其实你可以去思考神的计划，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的很有趣的事啊。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啊，造男跟造女。我自己服侍主当然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家庭，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家庭、一个婚姻，那个夫妻两个人，个性非常相像的，很少看见。其实我应该说，没有看见过。你们听我讲过。格里汉师母讲过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笑话，可是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宝贵的意思。他说有一对青年男女来找格里汉师母说，他们两个想要结婚，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交往的这段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很相像啊。他们大概以为格里汉师母说，哦，这样你们将来会很同心，很好，为你们祝福。没想到格里汉师母的听他们这样讲，就跟他们说，那你们干嘛要结婚啊？所以在格里汉师母里面也有这种观念，我想那是从神来的观念，就是结婚就是要两个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学功课了，事实上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懂吧？两个人在一起才能把事情做好的。我们应该了解男女彼此的特点，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全更美的建造。我们讲的其实不是一定要在一个家庭里面男女结婚，有的人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可是一样他用得着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因为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会用到这个，不是只有在教会哦，在职场上也是。其实你应该可以去观察这一件事，不要带着原已有的期望跟成见进去，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那种事，而是带着一个学习、观察、学习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你在职场上或者学生在你班上的同学里面，如果那是男女合班的话，你就会发现男女生的不同，你从那里面在旁边观看，不要等到你交男女朋友才要去认识异性，你平常那样认识会认识得更好， 你一旦交了男女朋友以后，眼睛就会瞎掉，你就不太会认识异性了啊，是真的了哈。所以你在还没有去交往的时候，还没去告白的时候，就留心看一看啊，别人是怎么样，尤其是异性，他们是怎么样做事的啊，不要那么快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批评他们，而是去观察。去了解，去思考，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是一门艺术，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自己借着这个，当然我很年轻就结婚，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很近距离的跟一个另外一个性别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我从那里。对于人的认识，对于上帝的创造的认识，对于神的救赎，他的心意，他的作为法则的认识，我告诉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比我借着别的领域别的方面来学习这个都学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因为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服事教会遇见各种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按着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样子来服事他，而不是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画出来的一个框框，然后来套，哎，你这个人是在我这个框框里面才80分而已，那个人只有60分，这个人比较好有95分，那个人只有20分。你不会这样看人的，因为神也不是这样看人的。可是有的人一辈子都不学这个功课了，就是结婚以后也不学这个功课。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啊，一个会破碎的婚姻，很可能有很高的比例，最根基的原因就是我讲的这一件事哈。他不一定是说两个都这样，因为只要两个人有一个是那样，这个婚姻就会很麻烦啊。如果两个人都能够明白，在婚姻里面看对方是一个跟我们彼此补足的，所以当对方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个冲突上面，而是放在补足上面，那会完全不一样。男跟女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所以我刚刚说，我所看过的家庭，我看过无数的家庭，我没有看过，差不多没有看过，夫妻的个性都一样，而且还特别有趣，就是有的时候某一些特性是男生比较会有，女生会是另外一方面。可是在有一些婚姻，有一些男女，有一些家庭，他们刚好颠倒过来，那个男生比较有一般女生会有的那一方面的特性，然后我就看看那个姊妹，就发现她就刚好她也在这一方面比较像男生那样的特性，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可以让夫妻两个人是带着互补的态度。你知道要互补啊，哈，有时候需要经过一点痛苦的。如果你以为有一些争论，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就表示是不好的事，你错了啊。好的事常常都要经过这个的。一般人有时候用磨合来讲它，磨多半的时候不会很舒服的，才叫磨。也会有冲突，互补，你要补上去。有的时候只要有痛苦的，因为你要补上去，有时候你需要牺牲你一点别的东西，放下有一些你的看法跟喜欢。然后跟对方能够 更合在一起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学习。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的婚姻成为大家特别佩服、钦佩、特别羡慕的，他们常常都是这样，能够彼此能够互补。那我想要让我们从借着会幕了、啊、拿会幕当借口，其实不是借口了，就是拿会幕的这个建造的这个样式来想到这些事。然后我们先讲其中这一面，就是男人的这一面啊，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男人。如果我们说建造需要有像不同的这样合起来啊，男女又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分，所以你可以说会幕的建造里面一定有一些男人的特性，有一些女人的特性，然后连接起来的。我们有没有常常留意，哎，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虽然有的时候这是一个 average， 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哈，而不是全无例外的，不是的。因为有一些我们一般说女人比较会这样想事情，可是有一些女人并不这样想事情。我们有时候说男人比较有这个特点，可是有些男人并没有那种特点。但是就 average 就比较统计数字来讲，比较多的男人这样，比较多的女人那样啊。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想这些事？我觉得思考这些事是很好的啊。我在教神学院，我自己去教讲道法的课，我一直从很起头，我都希望我的妻子也可以来讲道法的课，来跟我一起配搭啊，有的时候他讲，有的时候我讲，可是他一直都不愿意，他觉得他不合适讲这个啊。我们的神学生应该有的从很早期的那几届，应该就听我跟大家讲过这一件事、啊。可是没关系，因为我很熟悉我太太怎么讲道，所以我有时候会用我的妻子讲道的风格来教我的学生，而且我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拿讲道，那家的讲道，前辈的讲道来成为你们效法的对象的话，我会要他们说，你们不要只效法我。我中间有些人有可能，你要效法我，再怎么样效法都不会像，啊，可是也许你应该效法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讲道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很标准的，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可是许多年来我都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总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听我的妻子讲道比听我讲道容易得到祝福，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跌倒过来。这样从以前我们录音带的时代，后来是 CD 的时代，现在在网络，尤其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直播都可以看见有多少人参加，对不对？啊，你知道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这许多年来，当然每一个时期，教会的成员有许多的有一些不一样了哈。可是这许多年来，似乎倾向比较喜欢我讲道的人，跟倾向比较喜欢他讲道的人，差不多一半一半一样的数目。真的，这是我自己会去注意的事情。嗯，有的时候从弟兄姊妹直接的回应，我也会看到这些事。当然了，这些说比较从他得到帮助的，当然不会说 听我讲到就完全没得到帮助，当然没到那个地步哈、啊。颠倒过来也是一样啊。可是有可能有一些讲道的风格，就会使一个人更容易明白，更容易领受神的真理啊。而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借着另外一种讲道的风格更容易领受。所以我常常觉得，当一个教会禁止女人讲道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失去怎么样的重要的祝福。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很多的教派都已经让姊妹成为牧师，让姊妹可以讲道，但是我发现在神学院里面教讲道法的老师，连女老师，他们教讲道法的样式，都仍然倾向于男生的样式，也就是怎么样讲得很有条理啦，要像这样子的。你知道神，默示人拣选人来写成我们这本圣经，新旧约圣经，大概一共有40位左右的作者，当然也可以说独一的作者就是圣灵自己啊。你知道这些先知的信息、使徒的他们的信息风格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圣经的作者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比较多，一大半都是女生，都是男生啊，几乎没有什么女生写成圣经嘛，哈。虽然有一些圣经的主角人物是女生啊，可是还是男生占大多数。但是就是这些男生，也有一些他们的风格，用我的观点来说，我会觉得也许比较像女生的特质的风格啊。保罗跟马太就很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认为马太是一个教师型的人物，他分析，他写福音书，怎么样把耶稣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教训，有时候彼此没有什么相关性，然后就是零零碎碎的，好像一个流水账一样，这样子的记述，怎么样把它写得更有一点条理？他是一个教师型的人物啊。马太常常会，他的福音书里面很明显的会有一些主耶稣的事迹写在一起，有一两章、两三章都写主耶稣的事迹，然后插进去一长段他的教训，然后再放他的事迹再教训。马太非常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有圣经学者就觉得这是表示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啊。这马太跟保罗风格很不一样，看他引用旧约圣经就知道，保罗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正在讲的东西，引用的那一处经文，那一处经文在当时的上下文彰显的意思，跟他现在的讲意思常常是非常相合的。马太就不一样，他在讲到洗礼不是杀2岁以下的婴孩，然后就伯利恒城开始那个附近就提到说有很多的家庭都失去他们的婴孩，然后马太就引用了圣经说这是应验圣经的话，应验的是耶利米书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可是耶利米在讲这个的时候跟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啊，他几乎只引用这个只是要讲到嚎啕大哭而已。那你知道有的人就是这样引用经文的，他们说我正在考虑一件事，然后那一天早上就读到这个圣经，就觉得神对我说话， 就是神为我预备那个弟兄要成为我的丈夫。然后旁边人听他讲就觉得说，那一句话跟你讲的这个事有啥关系啊？可是你不要完全批评这样子的人，因为有一些很美好的婚姻就是这样后来成全的。而马太就是这样引用圣经的，他不是每一处都这样引用圣经，可是他有一些地方这样引用圣经。所以我们到现在圣经学者还在搞不懂为什么提到他那个在一个地方他就说所以圣就应验圣经的话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是不是好像有类似这样的话。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再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所以圣经学者只好在那边想办法找出说好像某一个希伯来字某一旧约某一个经文那个希伯来字有可能很有跟拿撒勒人有关系的字来怎么样，就在那里搞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有可能就只是马太他就是有这个特点啊。而我觉得神的儿女听到的时候有时候听见人家头头是道讲得非常的有条理，很合乎一般性的男人式的逻辑观念，这样固然很好啊。有时候你听见有一些有点不太合逻辑的，我觉得这个对神儿女其实是蛮大的造就，因为有可能你借着这个那种你听了又觉得有点奇怪，你才第一次很认真的去思考你听见了什么。事实上有时候神用这样的方式对人说话的，他就只是要你注意这个而已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像启示录有一些东西你要去研究为什么撒旦被称为红色的龙，可是我有可能主旨是要你得到一个观念，就是看起来很醒目而且很刺激，让你觉得很邪恶或者是很不好，差不多这样，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而已，而不是要你一定要去探讨那些字句的这些东西哈。你能了解吗？神有时候这样写圣经。当你不要先设定的说一定要男人式的讲道才叫做好的讲道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更多的学习这个功课。我甚至觉得如果神学院不懂这件事的话，有可能他们对于圣经无误论的看法本身就会有瑕疵啊，因为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观点里面。可是其实神并没有被限制在他们那种观点里面来写圣经的。不过我虽然这样说，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任何讲道的风格都可以这样彼此补足，我并没有觉得哈。我刚提到我跟我的妻子风格很不一样，但其实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在讲神的道。可是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些人讲道他们不太是在讲道，他们的讲道几乎是主要以见证为主轴在讲的，他们会提到圣经的话，可能也会加几句解释，可是他们主要在讲许多的见证故事啊。我并不觉得讲道应该这样。如果以一个教会来讲，他的牧师偶尔讲这样道可以，如果他的牧师就是这种风格，而且只有他的牧师在讲道，他每一次讲道都是这样，我不觉得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得着很扎实的建造。你只要看圣经里面这些作者，旧约的先知、新约时代的使徒，还有主耶稣，他们讲道的时候就是在讲道。你说这里面有谁？他们的内容，都是用故事来组成的，没有，连一个都没有。 当然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是历史书，就是由故事来组成的，可是那个并不是一篇一篇的道，并不是的。主耶稣讲到他常常用比喻，其实比喻就是一种例证，可是仍然不是见证故事的啊，是在诠释神的道，也就是我们讲到要诠释神的道啊。可是你知道那些见证不是在诠释神的道，是在印证神的道啊。你必须讲出道来，有的时候插一些故事见证来印证这个神的道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讲故事见证，我自己也不时的会加这样子的例证在里面，但是这个跟你见证故事成为你讲道的主轴是不一样的，那个其实不叫讲道啊。可是这一方面其实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有不少人，今天的时代他们讲道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还常常是有名的讲员。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真的讲到和神心意的男人，都还在讲男跟女之间。可是我先讲一点，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啊，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新约圣经说，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当然不是说男人要扮演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角色，头才没有扮演这种角色。你身上的头是扮演这种角色的吗？整天要求别人做什么事，然后大声一点就有权威，是这样吗？没有啊，你的头有要求你全身每一个地方都要照他的想法去做吗？有没有？有吗？才没有嘞！你的身体常常用你来管头好不好？对吧？你肚子饿或者是喜欢某一种食物，就影响头要去思考，要去找到这种食物来订购啊之类的，那是头发出来的命令吗？才不是嘞，对吧？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当人讲到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男人就要把它解释成那个样子，叫太太都要顺服他。我知道了，因为彼得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你不注意吗？彼得也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爱就会包括有要讨他喜欢，也就是要顺着他的意思，你知道不知道？对吧？所以就像有人讲的，做头并不容易，做头会头痛。可是这一句话很有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头是来做一件事，就是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会揽过来当作是他的责任，他会为这件事情觉得头痛，意思就是他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考虑这一件事，他不会逃避。而男人就应该像这样。有人用一种方式讲，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男人是做神代表的权柄，他的权柄是神代表的权柄，所以那个权柄的意思不是什么都要听他的那种权柄，不是的。其实神对我们也没有这样，虽然他立了一些律例、典章、命令要我们遵行，可是他从不辖制我们，不是吗？所以那种男人成为一个支柱， 就像会幕里面的柱石那个木板一样，有一个支撑，让人有依靠有安全感，这是男人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最后给大家看一处诗篇，在我们讲义里面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诗篇四十五篇，那里的前面有好几节是在讲到好像那个君王或者王子，可是用在男人身上很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吧，来我们来读这个。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底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我常常觉得这个讲到男人非常棒的一段经文。我有很多次在婚礼上给新郎官用这一段经文给他们讲话。男人虽然比较粗犷，说话的声音比较大声比较粗一点，可是他们仍然应该要嘴里蛮有恩惠才对啊。你了解吗？我再讲一次，男人不应该以为他讲话很粗鲁是正常的，甚至以为这样更有男子汉气概，才不是嘞！谁能够比我们的主耶稣更有男子汉气概？圣经人家说他嘴里蛮有恩言嘞，啊，这里也是这样，口中说出蛮有恩惠的话。男人在表达恩惠的时候，说出有恩惠的话的时候，才是最像男子和丈夫大丈夫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讲神在表达恩慈的时候才是他最大的荣耀一样，佩戴神腰间佩刀，有的翻译说腰间佩剑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是用来讲到神的道，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男人应该口中常常有神的道啊。当然不是只用来教训别人，而是我们遵行神的道，赫然坐车前往。也许是这样讲到弟兄应当有担当，像一个领袖一样，他给人指出的路是美好的路，让人有安全感啊。他也应该有公义正直的品格习性，这男人应该有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主张这样，而是更凸显一个男人被大家更注意，好像觉得他很厉害的人，常常是也许更诡诈一点啊，对不对？更有办法啊。可是不是的，在神看来，应该是公义、正直、诚实，才是男人最应该有的形象。最后那两节提到喜乐，这也是另外一个男人应该要有的形象。我有时候关心一个家庭，我也会问那个妻子说，你现在在家里面会不会唱诗歌？有的男人只有在教会里面唱诗歌，而且不一定会开口唱。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在家里面就会唱诗歌，我很相信这样的男人一定不会常常成为他的家庭一起争执的时候的关键人物。所以常常有喜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最后给大家先讲一点这个，这些我们下周我们都会再更详细的讲。
请唱黄色的诗歌赋篇三十一首。诗歌赋篇的三十一首，你比世人更为美丽。
主，你比世人更为美丽。